我们要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如果你有圣经，可以翻到诗篇62篇。大家读诗篇的时候让你的心很安静，在神的面前，你的思想上帝的话语。你知道诗篇是讲人心灵的状态，是上帝通过诗人在上帝面前的祷告，把人的心灵状态显明出来。所以诗篇被称为人灵魂的解剖学，就把你的灵魂给解剖开来，让你认识你自己。我们活了一辈子，可能我们从来还没有见过自己的面，也根本不了解自己。知道上帝的光照亮我们内心深处，我们才认识自己。所以读诗篇的时候，让我们用心去读，让神的灵光照我们，让我们一起来好吗？我的心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很动摇。你们大家攻击一人，将他毁坏，如同毁坏歪斜的墙，墙倒的逼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们彼此商议，去咒诅我的心呢？你当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。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动摇。我的荣耀都在乎神，我力量的磐石，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。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，在他面前倾心吐意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下流人真是虚空，上流人也是虚假，放在天平里就别浮起，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。一次两次我都听见，主啊，慈爱也是疏忽你，因为你遭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我请弟兄姐妹看看这个这样的经文，总共12节，他讲两个世界，一个是上帝的世界，一个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。当我们来到上帝世界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有安息，在人的世界没有安息。在人的世界，你有床，你可以睡觉，最好的床，最好的仙翁司，但是你的心灵深处没有安息。所以他说，上帝的世界里头有安息，人的世界里头没有安息。那上帝的世界里头有拯救，有高台，有磐石；人的世界里头有计谋，有谎言，有欺骗，有嫉妒，有骄傲。在上帝的世界里头，我们可以祷告，我们享受神同在的荣美和喜乐。人的世界里头，我们想逃避神，我们吹嘘我们自己有多少的财，有多少的钱，我们骄傲。这是人的世界，人的世界是夸耀的，是权势，是财物，是骄傲。但上帝的世界里头有拯救，有磐石，有救恩。在人的世界里头，我们只看到人比空气还轻，可是我们却看不见。在上帝的世界里头，我们看到永恒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看这个诗篇的时候哈，诗篇教导你认识两个世界，一个是神的世界，一个是人的世界。那圣徒们在神上帝的生活里头，你只能看人的世界的话，你还是个无神论者，因为你活在一个平面的世界里头，只看到这个世界日起日落，悲欢 裂合、忧愁、爱痛、死亡，你看到的就是这些东西。你只看到这个现实世界，人与人之间彼此的你争我吵，人与人之间彼此的折腾、彼此的折磨，那这是人间的这个事实。但是圣徒不一样，圣徒你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头，你没有逃避这个世界。我们每天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你要上班，你要工作，你要吃饭，你要跟家人交往，这是很现实的世界。但是你还有一个世界，那就是上帝的世界。那这两个世界怎么沟通呢？诗人说，我的心默默无声。心在整个希伯来文里头是指我的灵魂，你的灵魂跟两个世界都是相通的，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。灵魂好像是一个桥梁一样，介于两个世界之间。问题是，一个没有认识神的人，他还不知道自己有灵魂呢，不要说他灵魂苏醒。好，这个诗篇讲过以后，我大家分成三段很清楚，每一段结束有个希拉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就读过了，希拉就希拉就没有了，希拉就没有了。希拉是什么？就像音乐的休止符一样，上帝让你读了这个经文之后，让你放慢脚步，慢一慢，想一想，思考一下，我活在两个世界里头。人的世界是这个样子，有计谋，有谎言，有嫉妒，没有诚信，没有怜悯。那么我活在上帝的世界里头是这样，那又怎么样呢？诗人说，你想一想，希拉，让你的心想一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来到教会来敬拜神，你突然发现一个问题，你的灵魂的脚步好像变得慢了，是不是？你可以享受安息了。墨西哥人讲，有的时候人生的脚步太匆忙，他说不要走得太快，等一等你的灵魂。我们这个世界人走路太快，生活节奏太快，也就忘记了你还有一个灵魂。那诗人说，等一等，想一想，思想一下，你在哪个世界的里头，你要去哪儿，你在这儿做什么。那这儿又一个希拉，让你想一想，等一等，看看怎么样做。所以一共是三段，这是诗篇的三段，很清楚告诉你两个世界。第一个世界很清楚，神的世界，人的世界。第二段，人的世界，神的世界，很清楚。第三段，世界，神的世界，人的世界，好像交融在一起了。为什么会交融在一起？因为你已经活在神的世界里头，看人的世界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弟兄姐妹一起进入上帝的话语当中，让上帝的话来光照我们灵魂的光景。然后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哦，全能的至圣者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感谢你，如此的渺小苍生，可是居然眷顾我们，你爱我们，用你儿子的血来赎买我们，让你圣灵居住在我们的里头。我们感谢你，主，谢谢你创造我们，让我们有灵魂，有气息，让我们在每个主日的第一日清晨知道来敬拜你，知道来向你祷告，向你来称颂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救了我们，也唤醒了我们的灵魂，让我们知道渴望你，让我们知道可以进入你的家中来向你祷告，向你称颂。主啊，你让这样的时间分别为圣，也让我们的心分别为圣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敬拜你，帮助我们灵魂仰望你，帮助我们的灵魂渴望你，帮助我们的灵魂崇敬你，因为你只有你配得我的尊崇，配得我们所有人的尊崇。哦，全能的主啊，也只有在你的面前，我们的灵魂才得以安息。主，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是你的应允，在你面前得蒙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请大家看看这张图，你要认识自己的话，这三个层次是少不了的。第一个层次是最外的层次， 这个层面是事实，是你每天面对生活的事实，是你不能改变的人生的事实。在座的都是华裔中国人的血统，这是个事实，你管高兴不高兴没有用，这是事实，你都要接受。你的皮肤就是黄的。我们有的年轻人刚来美国的时候，我见过一个年轻人在 Boston， 他就不能接受自己皮肤是黄的这个事实。teenager， 他有 identity confusion 的问题，他就不能接受自己皮肤为什么是黄的。那是很多年前，几十年前，周围的同学都是白皮肤，他为什么是黄皮肤？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。但是你不能改变这个事实，生活中有很多就是事实，你不能改变的。你的种族，你生下来就是那个种族，你的皮肤的肤色已经决定了，你的性别也决定了。当然有人现在说我可以变性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，那是不是真的是可以成功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。你的语言，自小的母语，它已印在你的脑海当中，你怎么抹也抹不掉的，这是人生的事实。人生有很多的事实是你不能改变的。父母你是没有办法选择的，没有一个人说我今天可以选择我的父母，你没有，这是事实，你只能接受，这是事实。有人说我为什么生活在那个年代，像我这种年龄哈，我们生活在60年代，我为什么生活在那个倒霉的60年代？我们小时候读的是高育宝，你们读什么？周扒皮，我们知道这个故事。我们的大脑被污染，我们没办法改变的。我们心灵被毒化，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。这是事实，你必须要面对它。我生活在那个年代，时间不是我控制的，我出生的年月日不是我控制的，我的父母也不是我选择的，我种族也不是我选择的，性别也不是我选择的。那这是事实，没有一个人能改变。好了，你结婚了，你已经结婚了，你生了这个孩子了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还是不能改变，现在不能改变，对不对？你已经结婚了，你不能说我还没有结婚，你可以骗人，但是你已经发生的事你不能改变。你上了学校，你已经上过了，你不能改变，这是事实了。我知道有些人恨自己的职业啊，其实你恨自己的职业有个好处，那迫使你去寻求到底我这一生上帝呼召我做什么，那是个好处。但是你已经选过了职业，你现在不可能说我当年不应该那样选，你可以后悔，但是已经是个事实了。就人生有很多的事实是你不能改变的。在座弟兄姐妹哪个能改变？你的身体的生下来，你的基因，你的 DNA 已经决定了，是不是？你的遗传密码已经在那儿，甚至你的很多东西没有办法改变，那是事实。就人生的第一个层面就是事实，没有选择，你必须面对。很多的人生活在这个层次里头，就是抱怨呢，我为什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头，我为什么生活在那个年代，我为什么我的智商就那么高，我为什么当年就娶了那个人，嫁那个人，常常就围绕这个事实在转圈圈，也活得太肤浅了，这事实。但是再进一层，进入了另外一个层次，那就是你有选择的余地了。什么余地呢？股市要崩盘，这是你不能改变的，对不对？它要崩就崩了，华尔街它要崩溃怎么办？股市要崩盘，这是事实。但是现在你有选择，怎么选择？你怎么去回应这个崩盘？你可以跳楼，你可以不跳楼，对不对？你可以有选择。公司要关闭，你要自杀，或者说我笑着面对它，你看这是可以选择。娘要嫁人，那你要哭和闹，或者是用微笑面对他，你可以选择的。儿女反叛，我不能改变呢，他要反叛，我不能叫他不反叛，但是你怎么去面对他？所以第二个层次 是你开始有一部分你可以做出选择了。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朋友啊，都知道这个事实，你就是不是基督徒你也知道这个事实。问题是这样，当你活在这个城市的时候，绝大部分人是活在这个城市，绝大部分人是活在这个城市，你对生活所存在的这个事实你有你的反应，你有你的反应。问题有的反应是很糟糕的反应，有的反应是比较高明的反应，有的是很健康的反应，有的是病态的反应。公司关闭你也没办法，不是你决定它要关闭或不要关闭，是不是？中国文化大革命发生暴政，这不是你能选择的，但是你可以做出你的反应。有的人反应是什么？红一边去闹事，我们也跟着一道去闹事，这是一种反应。那还有人他有天良，他觉得这种运动既蠢又笨，我不跟他们同一伙的，那这是你的反应。那家庭很紧张，夫妻之间关系很紧张，没办法，已经结婚这是个事实了，你不能假装不能结婚，对不对？假装没有结婚，已经结婚了，你怎么反应？我可以争吵，可以离婚，是一种反应。还有一种反应说，我用恩对待他，用上帝的爱来对待他，这也是你的反应。你有选择的能力，上帝给你自由意志，你可以选择能力，这第二个层次。大部分人到这个层次为止了，活在这两个层次的人是很痛苦的人，活在第一个层次的人最痛苦，活在第二个层次的人有的时候蛮潇洒，有的时候觉得很荒唐，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没办法面对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事实，有的时候是一种很不健康的一种态度来对人生的事实做出反应。但圣经引导你，上帝的道引导你，再深一层，再深一层，再深一层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你的灵魂。你进入那个灵魂的那个深最深的层次里头，你开始认识自己 ，Who am I？ 我是谁？我问弟兄姐妹啊，我们中间很多的人，我们在过去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是无神论者的时候，我们只到第二个层次，我们就止步了。我们不相信有灵魂的存在，因为我不相信有神。所以世界上有人打我的牙，我的反应就是打他的牙。世上有人施计谋害我，我找更高的计谋去对付对方，那我们都是第二个层次。但是进入灵魂这个层次以后不一样了，你活在第二个层次的时候，你的反应往往带来你内在的不安，这个世界没有安息。但是上帝告诉我们，人不能仅仅活在这两个层次的里头，你要进入第三个层次，进入最深的那个层次，那个灵魂当中。你有灵魂，这是第一个，你的灵魂要苏醒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你的灵魂要变得越来越健康。当你灵魂变得健康的时候，你怎么去影响你的第二个层次，怎么去影响你第三个层次，你的生命不再一样。当你明白圣经所教导之后，你来看诗篇第62篇，你就明白大卫在讲什么。但在这之前，我要跟弟兄姐妹来讲，人是有灵魂的。你不相信人有灵魂，你就有一个生活，过一种生活，这个生活里头是没有灵魂的。这儿有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以前波兰的一个诗人、评论家，他198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他曾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相信神的人，不相信人有的灵魂。但是这个现实世界，刚才我们讲两个世界，人的世界许多的事情发生以后，他开始醒悟过来。我想上帝的灵在呼唤他，让他醒悟过来。他经过了希特勒那个时代，他看到人的狂妄；他经过斯大林那个时代，看到人的狂妄。当人不相信有上帝的时候，他也不相信死后还有生命，不相信人有灵魂。他说，你不要忘记了，当一个人不相信有上帝，不相信有灵魂， 你知道这是什么一种信仰吗？这种信仰是最致命的一种鸦片。为什么说你不相信上帝，不相信人死后有灵魂，这是一个致命的鸦片呢？你撒谎，你强暴，你耍计谋，你害别人，没有审判的，没有审判，因为你放心的去犯罪吧，没有审判，你放心去犯罪吧。他为什么得出这个结论呢？他说他看到当时俄国人在折磨这个波兰人的时候，那些士兵们被灌输了许许多多的教导，说没有神，你放心的去干吧，没有神，我们只有这个现实的世界，没有一个永恒的世界，没有上帝的世界，没有灵魂，只有现实的世界。就那些士兵们在折磨别人的时候，他们心中毫无惧色，不怕，因为没有人找我算账的，我也死了，什么都结束了，没有人找我算账的。说他突然意识到，没有上帝，没有灵魂的世界，残忍的让你可怕。我们中间可能有人第一次来我们教会，欢迎你，神祝福你。今天在中国大陆，许多人在呼唤要有信仰，要有信仰。什么叫信仰？你不相信有上帝，不知道有灵魂的存在，那什么叫信仰？很多人说别人要信仰，我不需要，你错了。一个人没有真正的信仰，认识了上帝，你只能活在这两个层次里头，也还没有进入到第三个层次当中。灵魂是存在的，你的灵魂状态如何？这是大卫在这儿跟我们一起要向上帝所祷告的。第一个，灵魂安息在上帝的面前，看人的世界。大卫在写这个诗的时候，是他人生最黑暗的时候。我们在座的都有自己的儿女，我们对儿女充满极大的希望，好多的儿女是你生命的一个支柱。如果儿女崩溃了，大概你生命的支柱就崩溃了。可是他本来是个国王，你们知道他是个国王，他有的权势，有财富，他有儿子，可是他儿子居然起来反叛他，追杀他。大家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？亚撒龙的故事是不是？亚撒龙居然起来造反，追杀他的父亲，他仓皇的逃离自己的王宫，权位没有了，财富也没有了，你兵妃也没有了，在这种痛苦当中，弟兄姐妹怎么面对他？如果你的儿女像亚撒龙一样起来反抗你，你怎么反对？你会怎么去反应？我们会痛苦，是不是？但是大卫，你发现他生活在两个世界的人，两个世界又是相通的。他首先怎么样？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他说啊，我在没有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没有神的时候，我的权力就是我的磐石。好多人做官不是越来越高吗？是不是？高越来越高，第一把手，那人家都服你了；第二把手，你还胆战心惊的，对不对？那小辈儿也，那就更胆战心惊的，对不对？他说，我现在就是国王了，国王，我的权力就是我的磐石。当他儿子追杀他，他国位没有了，王权没有了，他更加明白，上帝才是我的磐石。我们不大懂，我们中国人不大懂，上帝怎么成为我的磐石呢？磐石就是大石头啊 ，rock 大石头，上帝就是我的大石头。这话我们中国人很难理解，上帝怎么是我的石头呢？你知道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，很多的石头。因为去过山呢啊，因为石头，当夏天来临的时候，骄阳似火，太阳晒得你发晕，哎，这个时候大石头下面有一些阴凉，你怎么样？你可以靠一靠，在阴凉休息一下，是这个意思。你的生活当中有炎热的季节，有骄阳似火的时刻，什么地方才你人生的遮阴处？大卫说，上帝才是我人生的遮阴处。有人幻想我一辈子都不会有这样的炎热的天气，四季如春，那是幻想。人生总有炎热的季节到来，那时候什么是你人生的磐石，让你有遮阴处？大卫说，我知道耶和华是我的遮阴处，是我的拯救，谁来救我？我是国王啊。有多少人生命在我的手掌之中，我可以调动军队， 可是现在我就被我儿子赶出王宫，谁是我的拯救？上帝是我的拯救。很多人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我们依靠权力，依靠财富，他活在这个平命的时间里头，看到人世间所有的人都依靠财富，依靠权力。你看周围的我们同学同事同乡，我们周围的邻居，他就是以财富为磐石，以权力为拯救，人际关系为高台，都是这样的，是不是这样？他灵魂没有苏醒的时候，他没有别的选择，他只能活在这个世间里头，他还有别的退路吗？没有。大卫说，上帝是我的高台。什么高台？打仗的时候一个山寨，高高在上，是个堡垒，在高山上，敌人是打不上去的。这时候他开始意识到，上帝是我的高台。在人生非常动乱的时刻，这个世界好像闹翻了天，你的里头没有安息。如果你活在第二个层次的里头，或者在第二个层次的里头，你儿子背叛你，权力没有了，工作没有了，荣誉没有了，荣耀没有了，现在物也没有了，你怎么反应？你不是有很多总裁 CEO 不跳楼了吗？是不是？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能靠这些东西成为我们人生的高台，成为我们人生的磐石，成为人生的避难所。大卫说，你的灵魂还没有苏醒，不知道这些东西脆弱不堪，非常的 fragile， 非常的 fragile， 很快就过去了。大卫在上帝的面前，他的心安息在神的面前，他说，上帝是我的磐石，是我的拯救，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很动摇。这个很动摇在希伯来文里说，不会的，绝对不会的。在座的每个人，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求人生的避难所，找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是不是 permanent job？ 世界上哪样东西 permanent job？ 你 life 不是 permanent， 你知道的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找个 permanent job， I got rock， I got fortress。 好多人就这么想，你活在这个平面的世界里头，世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吗？在这个世界都是这种做法吗？那这是一个，我不是说你不应该找个 permanent job， 但是你知道，当你依靠 permanent job 的时候，当你的 job 垮台的时候，你人就垮了。我就遇到这么一个人， job 工作是他生命的支柱，工作没有了，他人就垮了。我见过他，我去拜访过他。大卫在痛苦当中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的心默默无声，心就是我的灵魂，在希伯来里头，这是我的心，我的灵魂，我的灵魂默默无声，不烦不躁。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的里头烦躁吗？有些人是烦，有些很躁，怒气还特别大，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在里头，不能默默无声。默默无声就是安静在上帝的面前，专等候神。在圣经里头有好多这样的话，大家看看这个灵魂的时候，我的心啊，我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，我的心要渴慕神，我的灵魂在我的里头安静在神的面前。大卫，我里面最深的那个东西，那个最真正的自我安静在上帝的面前，我的灵魂活在神的面前。我刚才讲，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有灵魂，不相信有神的人，他不知道自己有灵魂，但是生活的某一刻，他的灵魂好像突然浮现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很多虚幻的东西堆在我们的身上，财务啊，权力啊，名声啊，以为这些东西就是我。可当死亡来临的时候，死亡就把你身上所有的东西一个拉走，一个拉走，一个拉走，这时候你的真我开始浮现出来。那个真我是什么？就是灵魂。为什么人面对死亡会恐惧呢？你知道为什么面对死亡会恐惧？因为他不认识自己的真我，一直活在假我里头。那个假我是什么？以为我是读过什么书，我是什么样的职位，我有什么样的财富，有多少人认识我，这个 ego 就变成你的真我了。可当死亡来临的时候，把这些全都扒你的时候，剥你的时候，你的真我浮现出来，你恐惧啊，这是谁啊？ Who am I？ 我现在去哪儿啊？灵魂浮现出来。但是大卫他一直知道他是神所造的，他的灵魂常常安静在神的面前。神啊，你是我的神，我切切地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，我的心 我的灵魂，切莫尼，这是一个灵魂的状态。灵魂回到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你开始更多的认识自己了。大卫说，我在极大的患难当中，儿子都反叛我，没有王位了，没有财富了，没有名声了，一生的事业垮了，但我没有垮。为什么？我的灵魂仍然安息在上帝的面前。他说我等候神。在座弟兄姐妹，什么叫等候神？在圣经中常常有这样的教导，等候神。我们一起来读诗篇27:14，来，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诗篇25:1，哈，耶和华，我的心仰望你，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，唯有那无辜心奸诈的必要羞愧。圣经中常常讲到，一个健康的灵魂，你需要等候上帝。那什么是等候上帝呢？有人错误的理解，以为坐那儿不动，被动的等待，那叫等候。他没有读懂希伯来文。圣经中在希伯来文里头告诉你，等候这个词，这个词的词根跟盼望这个词根是一样的。所以现在很多英文译本把它翻成 hope， I have hope in God。有些人错误的教导，忘词生意，就是我整天坐在家里不动，要等候神。那只是其中一小部分。大卫有的时候遇到极大困难的时候，他安静在神面向神祷告，他跪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，他等候上帝的工作。但是更多的时候，是上帝才是我的高台，上帝是我的避难所，上帝是我的拯救。他安静等候在神。什么叫等候呢？你知道希伯来文呢，就为什么希伯来写成的，跟我们中文有点像。中文的语言里头充满许许多多 image， 各种各样的图画。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酸不溜溜的？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后面有没有一个 image？ 有没有？酸不溜溜是什么意思啊？后面有没有什么个东西在背后？有没有？你像腌过酸菜嘛？是不是？它后面有一个东西。那中国人说小桥流水人家，那后面有图案呢，有图画。马上勾成一幅意境，小桥流水人家三个名词在一起，哎，勾成一层图画，很诗意，很美。那希伯来文呢，就是这样教导你的。他说我等候上帝，这个等候后面有个图画，什么图画呢？大家见过绳子吗？哈，那个绳子，我们这儿没有绳子哈，我们这儿没有绳子，绳子有好多股，好股线把它绞织在一起的，是不是？等候这个词的背后有个 picture， 有个图案，就是像个绳子一样，有很多股线绞在一起。那这个什么叫等候呢？我举一个例子，弟兄姐妹可能就明白。这是上帝，你灵魂在上帝面前健康的时候，处于一种等候状态。等候就像一个绳子一样，有很多股线把它组成，像一根绳子。上个礼拜在这儿，杨娟弟兄讲到。讲约翰福音11，讲到人生最后的结局，死亡来临的时候，这是一个事实 ，fact， 你怎么 respond 面对这个人生这个事实？马大玛利亚就开始抱怨耶稣了。耶稣啊，如果你早在这个地方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。那这是我们人的自然反应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自然反应。那还有好多人在边上看热闹的人。也觉得耶稣不是爱你吗？耶稣常常到你们家来，住在你们家，你们还招待他，那么爱耶稣，那耶稣为什么不帮个忙呢？那这是人的自然反应。可是耶稣听到这个消息以后，耶稣不是马上就跑过来说，哎呀，这家对我有恩呐，啊，这家这么对待我，我每次到耶路撒冷路过他家的时候，他们家的好菜好饭招待我，还提供了床铺给我休息，这么尊重我啊。有的是玛利亚住在我的脚前，听到这太好了，我一定要给他特殊的对待。我们人嘛，这中国人特别讲人际关系，对不对？那基督没有这样做。基督在所在的地方等了两天，等这两天的时候，你知道这时候马大玛利亚心中有多么的挣扎。他的灵魂，你想象他的灵魂状态会怎么样？他的灵魂会说，上帝你不帮我，耶稣你不管我，我差人请你赶快来， 你看两天你都不来，你太不给我意思了，我跟你关系那么特殊，你居然不来。你照注意照着绳子哈，上帝的工作就像一个绳子一样，耶稣在那儿两天不动，跟人家来谈话。那这个地方呢，马萨路已经尸体已经没有了，他已经死了。那这儿呢，有人在嘲讽他，一天一难过啊。事实上，我当年这么，人家马萨路地灵那么好，人家马大玛利亚地灵这么好，耶稣啊怎么帮忙呢？那这些东西在一起，我们看起来都杂乱无章的，根本不在一块儿。就像这个绳子没有变成一个绳子之前，各种线条都是分散的，都是分散的。可是当耶稣一来的时候，问题改变了。耶稣他知道他自己做什么，他等两天是有他意思在里头，他让人明白拉撒路真的死了，死透了，四天了，臭了，叫人复活的不是让你侥幸脾气啊，正好你背过去了，你正好是意识不清楚了，然后我让你起来，那叫复活，不是的，你臭了，真的死了，耶稣让你复活，说他等两天有意思，同时等两天让马大玛利亚开始明白一个道理，这个耶稣究竟是什么，用人情关系能套住耶稣吗？我有点小恩小惠，耶稣就对我好吗？耶稣不是这样的一个耶稣。所以当这些东西都是预备齐的时候，就像个绳子一样，各种线条预备齐的时候，上帝的工作展现了，拉撒路出来，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。这是上帝的工作，要等候。等候的意思就是说，相信上帝在做工，他不照我的时间表，他在做工。今天的弟兄姐妹，你可能失业了，你可能身体不佳，你的儿女反叛，如果你只看到绳子的一股绳索的话，你会绝望，你不能再等候下去了。但是你要相信上帝是磐石，上帝是避难所，上帝是你的拯救。你等候上帝意味着这所有的绳索这些线条都在搅动，都在搅动，要形成一股绳子，那就是上帝的工作。所以我们等候在上帝面前的人要认识上帝。大卫是个认识神的人，人生面临极大混乱的时候，他的灵魂非常的安稳平静，活在神的面前。今天我问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些人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的灵魂有没有这样的安息？上帝的世界很美好，你看看人的世界，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，如同毁坏歪斜的墙，墙倒的逼要到几时呢？他们彼此商量，终要从他尊位上把他拉下来。他们喜爱谎言，口水祝福人心去咒诅。很多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的眼睛只看到这个世界。当我们灵魂不健康的时候，我们灵魂不强健的时候，我们只看到人的世界。你看看这些人在攻击我，而且这些人特别没有怜悯，很残忍，墙都快倒了，你们还要推呀？我的这个 fence 这个篱笆都快歪了，你们还要踩啊？人跟神不一样，对神来说，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但是人江残的灯火它要吹灭你，特别是你跟他利益之间有冲突的时候，他对你毫不留情。如果利益之间没有冲突的时候，你好我好都是很好，把你奉为上宾，但一旦有利益冲突的时候，就是这样。大卫知道，如果你的灵魂只活在这个人的世界，你要跳楼的。你看人的世界，人要把他从尊位上推下去。如果你事业不成功，没有人看得起你；如果你事业成功，有人嫉妒你。这就是现实世界。如果你活在人的世界里头，你的心永远没有安息。然后他们喜爱谎言，口水祝福，心就咒诅。谁对谁真的是真诚的？在这个现实世界，谁对谁真的是真诚的？你夫妻之间都不一定很多的时候是真诚的。如果你的人只活在这个世界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里头没有安息，你的里头真的没有安息。所以大卫知道，他在神的世界里头，他安息在神的世界里，看人的世界，他发出一个声音，他说：你们大家攻击人，这是事实，把他毁坏，如同毁坏的墙，将倒的壁，要到几时呢？这是什么？这挑战。 So what?你们攻击我是 what? 上帝是我的磐石，上帝是我的拯救，上帝是我的避难所，你想撼动我，我的王位没有了，可是我的灵魂仍然平静安稳在上帝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智，活在神的面前？ 这是你灵魂最深的地方，是不能撼动的，因为神是你的避难所。我知道神在爱我，神在掌管我的生命。以前有个小孩子，他住在二楼，家中起火了，爸爸妈妈在外面，妈妈本来是带孩子一道去逃火的时候，逃亡的时候孩子跑丢了，这孩子怎么回到二楼去了，看到二楼窗子是开的，浓烟滚滚，孩子突然出现在窗子的外面，啊，那个窗子那个窗口，爸爸爸爸我怕了，爸爸爸爸 where are you， 他怕，爸爸在下面说，儿子啊我在这儿，叫叫，儿子怎么说 ？Dad， I cannot see you。爸爸怎么说？儿子 ，jump， you cannot see me， yes， but I can see you。你看不到我，但是我看到你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神是你的避难所，神是你的磐石。也许你不懂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，但是上帝知道。大卫安息在神的面前，他等候神的时间，等候神的工作，他知道神爱他。我在最后很快结束这个，那到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，他劝勉人。当你灵魂开始健康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不单单是在灵魂里头，在上帝的世界里看这个人间的悲欢离合，尔虞我诈，你的心不但平静，你开始劝勉人。宗明啊，当时时依靠他，在他面前倾心吐意，神是我的避难所。你的灵魂慢慢健康成长的时候，你开始劝导人，在上帝面前他的经历是一样的，但是越来越丰富。他活在神的世界里头，他的心意越来越丰富，灵魂越来越丰富。前面是一样的，我的盼望从他而来，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我的高台，都是一样的，我不会动摇，对不对？那第二段他加了一个，我的拯救，我的荣耀都在乎神，我的力量的磐石，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。他在上帝里的时间一长，他的灵魂就越来越丰富，越来越健康。他明白，我的拯救，我的荣耀都在乎神。我王位没有了，我财富没有了，我名声没有了，我家庭没有了。从人看来，人看我的时候，你就是个落魄的小阿三，没有价值，人家看不起你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在乎人家怎么看我，我们活得很累，在乎人家怎么看我，我们活得太累了。但大卫怎么说？我的荣耀在乎神，我看重是神怎么看我。人怎么看我重要吗 ？Yes， 但不最重要。但我重要是神怎么看我。所以当他灵魂健康在神面前的时候，他的里头越来越丰富。这个时候，他开始向人来传福音了，来传讲神的话语。宗明啊，你活在那个尔虞我诈的社会当中，你太累了。一起商量要攻打一个人，要把墙推倒，要设计谋害别人，你太累了，你生活太紧张了，你的灵魂没有了。不要活在那个世界里头，回到神的面前来吧。神是你的安息所，神是你的高台，神是你的拯救。他开始劝人了，你们到他面前倾心吐意，也是向他祷告吧，呼求神吧。弟兄姐妹，当你的灵里头越来越健康的时候，你不但里面慢慢的安息，你不但的活在这个平民的世界里头，你越来越多的享受上帝，你开始把你的人生的经验跟你周围的朋友来分享。这个世界没有高台，这个世界没有避难所，这个世界没有磐石。你健康的身体，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再多的钱财一晚可能就崩溃，是不是？所以诗人明白这个道理。最后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，他安息在神的面前，你看懂这个世界。看懂的第一点是什么？当你灵魂苏醒以后，你开始看懂这个世界，不是逃避这个世界。弟兄姐妹，神从来没叫我们逃避世界，让你看懂这个世界。你看懂这个世界有三教九流，各种人都有的，有上流人，有下流人，下流人想成为上流人，上流人看不起下流人。这个世界就是这个现实，很多人就是活在这个层次里头，很痛苦啊。在下流的想成为上流，在上流的觉得不屑一顾跟你们在一起，他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。但是你灵魂苏醒以后，你安静在上帝面前以后，真认识神以后，你达到第二个层次是什么？你开始看懂，不但是看人的现象，上流人、下流人，某某人住在什么社区、开什么车，那只是现象。你看得更深一点，看到人的本质。人是什么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是什么？比空气还轻啊！ 比空气还轻，只是一口气。有的时候，你当你有钱财、有权势的时候，我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。但是当你在上帝面前，你灵魂苏醒以后，你看懂人生，看懂人的生命，人的本质比空气还轻啊！不要忘了，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，我笑了半天。说北京不是有个火葬场叫八宝山吗？你到八宝山去火葬的时候是有级别的，对不对？那火葬场总会有很多的化石炉，对不对？焚尸炉。那有了个焚尸炉呢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焚尸的，你必须要达到首长级的，最高首长级的才在那儿烧尸体。我看到这个以后，我心中想了半天呢，也笑了半天。我们人就搞这个玩意儿，我们人就玩这样的 game。 我死了，我在那个炉子里烧，我多么伟大哦。而且呢，那么滑稽的是，他的家属啊要求啊，我爸爸那么大的伟大的人物应该在那儿烧。那么我领导说，不，你大力不够这个级别，人类还搞这些东西，你活在这个平面的世界里头，没有神，没有灵魂，没有死后的灵魂，争什么呢？不就争这些东西吗？但是在上帝的世界里，你看懂一个事实，这些东西是什么？你空气还轻呢，只是一口气，你争这个东西有意义吗？然后告诉你，这些东西增加，不要放在心上，也很快就过去了。最后，诗人最后的时候说，当你灵魂安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，你灵魂变得清醒起来，上帝讲的话你听见了，一次两次，上帝讲了一次，我两次都听见，上帝讲一次，我听了两次。你灵魂慢慢健康的时候，你内在越来越健康的时候，对上帝的话语越来越敏感，你听得懂上帝的话语，知道上帝是你的磐石，是你的拯救，是你的山寨，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在做工，你应当等候。你不活在这个平面的世界里，整天跟人家争来一吵啊，很痛苦的一辈子。不是叫你不要离开不要生活，离开这个世界，而是告诉你，你开始明白神的心意，明白什么神的心意？神能力出乎神，慈爱也出乎神，权势，人的权势都会过去的，人的爱会枯萎的，但是慈爱权柄属于上帝。弟兄姐妹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灵魂到了第三个层次的时候，前面是看现象，然后看本质，第三个是看终极。看终极是什么？将来有一天你要站在全能的上帝面前，你有灵魂要站在上帝面前面对上帝的审判。现在的有些人不相信有灵魂，不等于说将来就没有审判，还是要站在上帝的面前。你看到永恒，看到时间的末了，上帝在那儿，上帝爱你，但是上帝也有权利，有权能在审判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敬畏神的人，你要知道照顾好你的灵魂。你衣服破了，你去买衣服；你的脸上有皱纹，你知道买化妆品；你的房子破了，要知道去装修。灵魂那么重要，值得你花时间去照顾好你的灵魂。当你真的照顾好灵魂的时候，你里头有安息，你可以等候在上帝的面前，看这个世界，面对这个世界，不是逃避这个世界，也不跟这个世界斤斤计较，因为你站得更高，你看得更远，看到永恒。但是上帝要祝福你，因为上帝是施行拯救的上帝，权力和荣耀都属于他，愿他得荣耀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中间，主啊，你教导我们，让我们灵魂常常安息在你的面前，荣耀你。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下面。